好，各位法师啊，各位居士同修，那我们先简洁的大家合掌，我们先三称本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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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掌。好，尊敬的各位常住啊法师们啊，特别是我们住持法师啊，还有诸位居士同修，那么今天呢，刚才法师也讲了，因缘非常殊胜，今天刚好是初一，又是十一啊，长假，那我们很欢喜的坐在这里，能够共聚一堂，来共同学习这个稀有难遇的佛法啊，真的是一个殊胜的时间啊，特别是在咱们天津建福道场啊，刚才我跟法师说起了，他也来这儿20多年了。虽然我自己呢也是在佛学院，这个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院校里边，所以呢比较算是通安吧，但是呢因为有一些因缘啊，会交往中呢也知道深知这个住持道场的这个艰辛和愿力啊。包括大众师父这么多法师能够亲近的在这里，作为僧团的面貌来利益咱们天津的这些父老乡亲，所以由衷的随喜啊，这么一个殊胜之地吧。特别是过来的时候看见这个树王菩萨啊，因为我跟天津的因缘呢是有时候过来会放放生，那么放生之际呢也会啊，这个冒昧的就打扰进来拜一拜佛菩萨这里，才知道说建福寺呢这个槐树的这个护法功德啊，所以这么一个地方呢确实是非常殊胜。那我们今天来成就这个讲法，殊胜之时殊胜之地的殊胜之事啊，所以呢本人虽然是学修也都不是很到位啊，但是既然有这个因缘，我非常荣幸的来作为一个法的供养吧，希望呢跟诸位接这个清净的法缘啊，特别是在座的这个在家菩萨们呢，你看中间的法师，那我们就知道世间的因缘呢有两种，一个是用情来接引啊，那就是在家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有这个亲朋好友妻儿老小，那我们来接一起来听闻闻思佛法，这是接的法缘啊，只有接的法缘才能叫做真正意义上的清净，大家一起来共学共修，一起来成就菩提道，但是呢是清净无染的结伴而行啊，所以说今天带着这样的一种欢喜啊，那下面特别我说要由衷的赞叹一下，为什么呢？就是说咱们常住上啊，住持法师能够来成就这个讲法，每到一处呢我都常会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在曾经的佛门啊，回顾一下这个佛教史上最鼎盛的时期，一定是要以讲经说法为我们啊这个为僧一常纳子本分的一个根本家务，常说弘法是事宜啊，当然弘法的样式是多种多样的，讲经说法呢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笔啊，但是因于时间的这种流淌，沧海桑田中呢也是佛法的这个啊这个法运啊也是起起落落的啊，曾经的隋唐、魏晋、隋唐、南北朝啊，那个时代的话讲法讲的那都是，你说达摩祖师为什么要来呢？大家都知道达摩祖师是 传了个什么法呢？不讲的法，光让你悟啊。那都是因为那个时代呢讲的太过了，一步一步的经典往咱们从印度到东土来翻译啊。那么一场一场的法会到长安城里最鼎盛的时期的话，那到处都是讲法的道场，随处可见啊。讲这个文思佛法在整个教界学界都是不这样才怪的事儿啊。那在这个时间的流淌中，比如说时转到我们现在，大家开始大力的提倡说要讲经弘法啊，我们要文思学佛，到底说目标是什么，进行中是怎样的次第，为什么要学佛，乃至说皈依的内涵在哪里，有事未必知了啊。所以大家从这个点上来讲的话，曾经的弊病达摩祖师讲的太多了，才说直指人心，希望大家往这个什么心地上去悟，不能够光说是书法啊。那曾经的弊病有觉得有时候觉得说成我们现在的不能够，那说明佛法呢也真的是飘零了一阵子啊。所以今天我们能在这个道场能够举办这样的讲法会呢，由衷的赞叹，特别是他们常住上的功德啊，能够提供这样的场地，能够邀请我过来坐在这里啊，这其中必然有甚深的因缘啊。为什么呢？这是一个莫大的福报，因为大家能够发现了文法经典里面佛陀讲过两种人得福最甚，一个就是乐讲法人，二一个乐听法人啊。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呢，确实是善根福德因缘一样都不能少，少了善根你也不会想着来听啊，咱们也不会成就这事儿啊。少了福德，那么可能就是没有福报坐在这里啊，少了因缘呢来都来不了啊。所以一切的因和缘不断的碰撞现行，到我们此时此刻才能够具足这么一件事情啊。大家要知道，可能我们因为在居士的这个视野内呢，觉得说寺庙里面每天都办法会，每天都有这样的一个法务呀啊道场呀，就是在办道。可是如果把这些人撒在，不要说这个就天津出去撒出去，你说能在这个外面滚滚红尘的人里面能占多少啊？不要是出家了，在座的居士菩萨们能够在天津这个你撒在这个人堆里说幸福的人有多少啊？所以我们现在讲经弘法正当时，随喜赞叹啊。特别是今天呢，我们开始要讲什么呢？因为时间关系，一天半的时间我们要讲一下跟大家这个来供养什么呢，这个稀有啊，最稀有难得之法，就是专讲净土。念阿弥陀佛谁都知道也会啊，说是要求往生极乐，但是真切神不知道有几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个再还是把老僧常侃来说说净土资粮心愿行啊。今天到明天两天的时间，但是在讲之前呢，我想有几个就是我们跟打底一样啊，有时候也跟热身一样，每次听法的话有时候我们的状态，你看祖师爷们说到，讲法者呢要如法讲，听经者呢要用神听，不是用思维啊或者这个作意或者说点评的觉得怎么样来听，要用神来相应。因为以前祖师们的讲法的话，坐在这儿往这儿一坐啊，那么也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条件，还有麦克风，大家都非常寂静坐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跟入禅定一样，讲的也是从这个定境中称性发挥啊，听的呢也是随文入观，如如不动。所以说其实每一场的听法本身就是一个共修啊。为什么我们说学教学教，随文如观，你学了这个教就是这个道理，你才能依着这个道理来起你的想法作意啊，要不然我们几乎就是每天的心意识都在妄想中，都在烦恼中啊。 首先呢，说一下，是我们今天其实还挺感慨的，因为我自己本人呢，虽然在佛学院啊，我那会儿也学这个专业中观，现在在佛学院讲，但是自己的修得不好，但是行门呢，都是依附在净土法门上，啊，所以有时候自己想想呀，真的是感慨。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讲净土？啊，请大家把心跟上来，反思一下。我们要讲净土，那就说明我们现在身处在染国娑婆世界，每天都是妄想分别烦恼支撑着我们这个这个五蕴和合之身，然后大家还乐不思蜀地投入到其中啊。所以第一个反思就是，我们讲净土本身是一种，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悲哀，因为我们在染土。第二个呢，我们为什么要讲净土法门？我不知道大家都说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哎呀，南阎浮提有释迦牟尼佛出世，84000法门这样流传下来啊，那我们觉得说人人就说，哎呀，凭着根基的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反思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法门？或许在极乐净土就不说了，其他的国土里面有一些国土，人家就一个法门全部依制而成就。那我们这儿有时候修六合净最难修的就是见合同解，对于佛法的见地。这么多的法门啊，又有教，又有净土，又有禅宗，又有律宗，还有密宗。啊，有时候有的人确实修行很精进，可是一旦放到这个见地下来，就一定我修的最好。你说的不对，这也是反。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这儿的众生呢，一条一条一条的分别心，让佛陀都被迫无奈的必须应机而说所谓的84000法。所以这也是一个悲哀啊，咱们从深度的来反思啊。啊，第三个，我们来今天讲净土经呀，净土宗。大家发现了没有，背后隐藏了一个什么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已经有人宗有人不宗了啊。曾经的教内，这个把净土作为根本的法门，不管是说密修也罢，显化也罢啊，乃至禅宗道场里面这个给这个病僧去祈祷啊，消灾，给亡僧去这个助念等等，哪一样能离开净土？现在我们出家五堂功课都是晚课以净土为归，所以我们要心地上要说，这个分量在哪里？因为大家都知道阿弥陀佛啊，但是能不能深入就不晓得，是肤浅的停在那个啊晃晃悠悠的一个虚浮状态呢，还是确实把这个心地上扎在我们的那个深处，而由内而外的发挥出来？这是两说啊。所以我想这两天呢，就是其实我们讲这个法呢，跟大家一起算是复习一样的，为了什么？一个是保鲜，二一个是加油啊，保鲜加油，注入新的激情和动力，再把我们的这个心呢吊一下啊。这是一个感慨啊。当然在这个感慨的前提下，我们还要明白，就是我们今天来听这个法哈，确实不是初级之法。初级大家都是刚刚学佛法，说看看这些佛教里面听和尚在讲什么，为什么他们要出家，他为什么怎么样的一个道理。初级，今天我们的法呢是以信者令增长，大家把这个定位，因为为什么要前面要讲这些了，定位清楚了，步调一致了，才能把心拔上去，拔高了啊。所以首先在这个听这个之前呢，我想有三条吧啊，特别是作为我们出家师父们来讲啊，第一个要真为生死啊，这确实是老僧常谈的，可是这个心呢确实特别容易麻木啊。大家说学佛学佛学佛法， 如果我们的根本目标，不管我们现在修的怎么样，且不说，啊，学的有没有通达也不论，就是你的根本宗旨是不是为了要了生死成佛道？这条线如果一偏，那可能起点、末点全部都偏了，中途也会偏，步步都是偏。啊，所以大家要了解，我们来听闻佛法，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看能不能把这个了却轮回生死烦恼这个劲儿呢，再往上提一把，要不然就听不进去了。啊，你看为什么现在有时候我们不爱听法？啊，这个有时候甚至还是这个说这个什么话，甚至是这个出家了以后更觉得说，哎呀，这讲那么多干嘛呢？啊，我想有两条，一个就是说。要么是生死心不切没调动起来，要么是什么呢，几乎是在心地上没有宗教体验，所以他对于法就是完全没有不感兴趣，没什么用处，听的就是那份道理，但是自己心上受用不起来，甚至有时候这个福德不够了，一听就是相下意识就是抵触的啊。所以请大家呢反观啊，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说常说这个人生难得，中国难生，佛法难闻，可是我们现在这些难闻都具足了，最难的就是生死难料啊，一下下来就把这个高度我们希望掉在这个层面啊，否则的话会后面觉得说这听来听去好像跟现实生活没有关联啊，不接地气，现在大家的福报不够，那么讲法讲的讲的都要接地气，接地气大家其实潜台词就是说，不是说我来听法要随着圣教随顺诸佛的真实教诲，而是说希望啊讲法法师们庙里办的事呢，跟我的社会俗情俗事呢要迎合，要稀释，要妥协，才称之为接地气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吧啊，我们来调节一下。第一个就是说，要真为生死，如果没有这个生死心，大家想，你就再能到天上，你最后还得死，你能出得了轮回？大家如果读过《无量寿经》里面讲到，哎，佛告阿难的时候说，为什么这个我们这个世间怎么这个容颜不如极乐世界？阿难就给佛讲了，说有的人。这个在人的时候造恶，所以下了地狱了，地狱完了以后又出来生而为人，长得又丑又是乞讨又没家没舍等等，人中下品。又说有的人呢，在做人的时候呢福德很大，上升到天上六欲天，天父想完了下到人道能做人中之主人王，可是在这种上上下下的体验里以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就是他再怎么他出不了这个圈儿，升到天上他还得下，入到地狱里面再出来，但是他就在这个范畴内出不去，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生死心，你看世间的豪杰自古以来也有不怕死的啊。那历史上我们学历史都知道什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都不怕死啊。问题是他们不怕死的倒是人中值得豪杰尊敬，可是不知道生死能了，这个很可悲啊。那如果说我们具足了生死心，大家在修行的过程中，第二个就是要具足刚骨，这个特别是身为一个僧人，什么叫刚骨呢？就是什么，我就是代表三宝，就是法啊，任何境界任何因缘来了得由我做主，这个法永远是不能改的，我就代表三宝佛法僧，现在佛到了这个住持三宝了，大家特别是各位法师，那佛都是我们每天在庙里供着，法都是由我们来表写，我们本身就是僧宝，不管怎么样这身衣服已经是非常功德无量啊，特别是在座的菩萨们也要意识到这个，要有恭敬心啊，要依附三宝。所以说由这点来讲的话，如果你具足了刚骨的话，又有了生死心，那么在出离中就不会被情牵， 软暖情渐呀，大家知道人情世故，一不小心就把我们暖进去了，把你化软了，啊，再一个就不被境界迷，外面的名利，身处其中依然是什么呢？出水的这个出土莲花，啊，这在座到了女众道场了，那我想一下，你这个当代的最著名的这个三大啊，这个尼大德轮莲法师，大家都知道。啊，龙莲法师那不是说这个未必清闲便是仙，金仙原是这个火中莲，骄阳当午池塘静，影日荷花别艳羡。啊，你看确实是非常听了让人敬佩，这是从心地功夫上修过来的人才能这么讲。啊，所以这就是叫做具足刚果。那作为居士同修来讲，你们也得具足，具足什么光骨呢？就是要好好的护持，不能搞是非，不能拉帮结派，不能天天那个到道场里面来，反而不随顺依教奉行，能造业。这个心如果能守得到、守得住，那也是刚果。啊，你守不住这个，就被自己同化染化掉。啊，第三个就是什么？要开发见识。这个就跟我们今天要讲的文思修有要文雅。你听都没弄明白，你怎么去如理的作业，就是依照佛讲这个法来正确的思考，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你怎么去修呢？特别是能在城市里面有这样的清净道场啊，一方面难得，另一方面也需要大家前面两种真为生死具足干果的本事。你看咱们现在特别是汉传佛教来讲哈、啊，汉传佛教来讲，在都市里面弘法，那真的是练出来的叫真经。那相信诸位，特别是法师们更有体验。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现状。为什么叫大乘气象？淹没了的也没办法说了，因为这就是这样。啊，熙熙攘攘，历来历往，这个红尘中，就看你能不能守住自己，然后带动别人。啊，所以说。一旦淹没了也管不了了，但是练出来的确实是大乘的真种性啊。所以说从这点来讲呢，我们特别是对于佛法的检责，一个是教法，一个是法门，一个是行门，一个是境界等等，这些诸如此类的，一定要在勇猛直前的同时，还不被邪知邪见、恶知识、恶友来时的把你给牵走了。大家知道引诱太多了啊，现在纵然你就是说前面的时候也是想修行，也想学佛，但是你外面歪门邪道的非常多，一个学书学说啊，一个什么，甚至有的二宝居士等等，这一不小心就把你给牵走了，得少为足，或者好出境界，爱讲些神神叨叨等等，这些切莫啊，这个随他而去。所以这是我们先利用这么一点点时间吧，啊，跟大家先做一这样一个分享啊。那我们就切入正题了，开始讲这个净土资粮心愿行。大家要知道，在释迦牟尼佛的讲的一代教法中啊，我们都读过华严经，都知道开始本来是说华严经啊，华严经大家都听不懂啊，连罗汉都听不懂，退席礼，所以呢只好再回过头来又讲的这个小乘教法。当然小乘未必是贬义，只不过是说从这个时间呀、果位呀、修的法门上面有差别性而已啊。讲阿含经，那么阿含经讲了一段时间，就是等于说把大家就是一个热身，热的大家学佛修佛修的差不多了，哎，开始又由小转大设了一个跳板，就是讲的方等经典，像我们的维摩诘经呀，这个啊，这些这个缘起等等，这些特别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净土法门的净土三经，无量寿、观无量寿和这个弥陀经，全是在方等会上讲的啊。方等讲完以后，有一些学法学的呢，对于法又产生了执着了，只好又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讲这个毕竟空来洗涤从小到大的一切执着，最后谈了一个法身常住， 本来佛性人人本具，就是这么一个讲法的脉络。咱们今天讲这个法为什么要介绍一下呢？就是在方等第三时讲的净土法啊。那为什么要告诉大家这个呢？方等的教义有一个什么特色呢？所有的根基依照天台下的判的话，这个藏通别圆啊，这个四教呢全部在里面具足，都有讲。这就代表着净土法门它所披的根性，从上到下，从钝到渐，从立到顿，都有，都可以，就是念阿弥陀佛啊。所以说我们想想哈，从俗乃至到僧，自打我们随着这个一念无明啊，这个贪着心为这个驱动力啊，带着这样的一个色身载体出现在这个人世间，那么在未信佛法之前呢，也是随着这个生活的啊这个波浪啊不断的往前走，突然间有一天宿世的善根显发，那么投入到佛教这个啊这种加倍中来，佛菩萨的这个啊这种护佑中来开始学修，这个转化呀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啊。可是学修了以后，你能不能够进一步的把福德体现在能够对净土法门产生起来这个信仰？就像地藏经里面说的，有的人是闻即信受啊，有的人是这个勤劝成就，有的人是九化方归，有的人业种不生信仰啊。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净土资粮信愿行呢，就是要从信愿行把它隔开来讲起，太难信啊。就是对于佛讲说从事西方故事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我们信不信来，或者信的及格了没有啊，或者信的有没有说成就了往生的功德，已经确定赚到手，资粮已经够啊。信这个彼佛国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信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之持名号，乃至一日七日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啊。所以这个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乍一听这样的一个法门，如果说没有大的真实大福报的话，就根本觉得说，我现在回想一下说，在我净土之见没有开之前啊，或者是甚至没出家之前给我告诉这么一个子虚乌有，你说太难信了呀啊。你想想，一个是我们凡夫的认识水平的狭隘，大家现在我们都在凡夫地，每个人几乎就是这种情执坚固，见闻有限啊，总在这个第六意识的分别思维局限中。那你想想，一说出来这么一个差别相的国土，我们这儿苦乐参半的啊，每天都是受着这么多的逼迫啊。如果大家有用过功夫或者常在心地上关照的话，真的是苦，不要说什么生老病死，什么爱别离怨憎会，就是连喘口气呼吸你都觉得是苦的。可是极乐世界什么呀，没有众苦，但受诸乐啊。我们这是什么呢？父精母血胎生出来还要慢慢长大啊，含辛茹苦的养育等等，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我们这个国土寿不过百，一过一百岁这算高寿的啊，百岁老人，极乐世界什么寿命无量啊。我们这儿经过辛勤耕种，这个夏这个养长养秋收，然后什么了还得这个弄成啊米面去了皮磨成粉，这个和了面放了这个发酵蒸出来的馒头端在盘上你才拿来吃。极乐世界什么呢？思一得一，思食得食，什么七宝波器随意而至，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还但见色闻香就饱了啊。如果说没有深深的一个信， 或者对教理的一个会通，就是整个教理从这个世界到极乐世界，横超法、竖出法，能够有机的这样做一个会通的话，你根本说服不了自己啊！啊，因为人最难的就是说服自己啊！你看这一天体现说，这样的差别相，觉得真的是子虚乌有、凭空制造啊！所以我们今天第二一个就是要讲什么呀？讲一个性。大家要知道哈，信仰、信心这个字呀，其实就灌溉了整个一代教法，甚至世俗世界所有的法都在信啊。如果我们把它调到一个高度来讲，大家想想，世间法都是这么信的。你说你一个人得有自信，你才能去做件事儿啊。你像今天来给座位做法供养，其实有时候这处众不威，凭什么呢？就凭对三宝的信心，自己觉得说这个法事没有问题，我可以诚信依着佛祖的来告诉大家啊。做人也得有诚信，要不然没人跟你打交道，特别是做生意得信誉第一。那出世前来讲的话，我们常说到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就跟牛皮一样，没有把它洗软，你什么都做不了啊。入到这个宝山里边，没有手，你什么都捡不来。这就是信心啊。那如果入到这个大乘法中哈，你看在这个般若经典里面讲，都是一念净性则生实相，就是空性。我们修法修的就是万法皆空，就这个空性也得凭信心起修。那么净土法门的话，它是尤为注重性，所以大家要体会到这一点，就是净土法门啊，在第一步迈的时候，完全是叫依性而得度的。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一个性解行证，对佛法起信心，然后慢慢的了解道理，最后依着法门来起修，最后证到这个果位。这个系列啊，后面最难的一个，大家知道最难的一个关口是什么呢？就是开解。当然这种开解呀，我们有时候觉得是好像说看几本书就觉得有一些佛学知识，还不在这个层面。就甚至有时候要求是什么，就跟宗门下禅宗里面讲的要开悟，开悟了以后你起的修才是真修，就跟帘子一样，你把它撩开了才往里面看到这道路清楚了，否则在此之前都属于盲修瞎练啊。所以净土的这个信心，它是难在什么了？它把最难的解的这个段落呀，它给依附在性上来，以性入这个大乘实相般若蜜多啊。所以你看，祖师们以前的像莲池大师讲到的，往生净土要需有性，千性则千生，万性则万生。这偶益大师都甚至讲到说，得生与否，弥陀要解脱，全凭信愿之有无，往生念佛这个持名才能够决定往生品位的高下。啊，所以呢，大家想，我们现在呢为什么不能生信呢？第二点，刚才一个是认识水平的狭劣啊，第二点我们要讲到什么呢？就是我们本来这种骄慢、怀疑、懈怠的烦恼。骄慢就是我执太重了。下意识的，大家想想，如果总是觉得这个星球、这个国度、这个社会啊、这个人类，那么每个人都是万物之灵，以为我所有的知见就已经是整个宇宙的法则，那么在这种骄慢的话，你还能平等对待说，既然有此土，怎么会没有他方呢？既然有东方娑婆，怎么会没有西方极乐呢？很辩证的一个，既然有染土如此的轮回，怎么会没有清净极乐世界自然的解脱呢？这很辩证、很明了的事儿。可是如果一旦有这个骄慢，就信不了，不客观了呀，不能把自己抽身出来。你看我们现在在人世间做一件事情哈，如果你不把自己就跟这个意识或者灵魂把 假设的啊，这样抽身出来，你根本看不清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一旦你为这个事情急躁投入进去的时候，你马上就生烦恼，去执着等等，这些就全乱掉了，做事也做不好。那我们认识这个宇宙万物也是如此，特别是落到佛法最究竟这个唯心所现心地法门上，那就是太容易性的事儿反而太难了。为什么？因为它太容易，反而变得极其之难，自己的娇慢性。第二个呢，就是什么怀疑的态度。现在你看，有的人呢，不是提出来一种状况，说，这个当这个科学家们往上走的时候，发现这个宗教家或者佛学家们早已经在山顶上等了多时了。现在确实是前卫科学中越来越揭发出什么呢？佛法在印度20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讲的宇宙人生观，才是最正确的。啊。但是我们长久以来的习惯就是用怀疑的眼光来审视佛陀说的教法佛法。你看为什么我们现在有时候大家作为法师们，特别是你去弘法的时候啊，拿我们的主观来讲啊，觉得说这么稀有难得的教法啊，这个轮回因果这么明确的事情，可是你要去把它去弘扬了，让大家都明白的时候呢，太难。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自我当下，就是这个现界的角色中。你给他讲前生后世，前生就意味着说可能本来就没有一个我，怎么就出现了？后世就意味着必然要死，死后怎么怎么样？他根本不想面对。那如果就因果来讲的话，你去造因的时候，直接就联系到你的果。那有的事情是好事坏事，他有时候觉得有可能有这么回事，可是一想到说真正因果全性呢，想要好的果，他就不能够干坏事。生活中我们要必须每天至少要干几件坏事啊，所以说你就这个他就会用科学来审视，用逻辑怀疑精神。比如说他就要说现证，我遇过好多人，就是你有证据吗？啊，你看咱们过来这个，我跟法师在这个自在居里面坐了一会，非常庄严啊，那墙上贴了好多这样的一种我们举办法务呀啊，有一些弘化或者举办这个集体活动的时候照片，那就照片往那一挂，确凿无疑，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吧？我坐在那儿，也有的法师或者同修们给拍几张照片说啊，红海来过这个建福寺，有字据为证。但是极乐世界也有面对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你又没去过，当然有的是去了回来，我坚信肯定有去了回来坐在这儿的，又不能说，想给你看吗？其他的都在烦恼中，他又没本事看。啊，你要是像善导大师那会儿来了，这个来本来是找他要玩命的人呢，结果他就把极乐世界从手里献给他看，就跟那个当时的世自在王佛给法藏比丘211个佛徒一样给他翻了，他有这个因缘福报，我们没有，所以就会用这个逻辑思辨来求证。他说只有经验作为证明，这是我们采信的依据，特别是现在科学上来讲，所谓的科学啊。那我们反过来看上去这很文明科学，仔细推敲一下，根本就说不通啊。诸位同修们，你们仔细自己对着照着生活上，哪一件事情是我们有经验才做决定相信的？你说有哪一件事情是经验才决定的？历史上的人物你说有吗？你又见过吗？谁见过慈禧太后？武则天你见过？秦始皇汉武帝谁见过？你凭什么说有呢？你包括你姥姥的姥姥你都没见过呀。啊，你爸的爸爷爷可能见过，祖爷爷或者再上一辈就见不着，那你怎么有的呢？啊，我常会打到一个比喻，每次在讲净土信愿行的时候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自己也是亲身经历，当时为了这个在这个变法一样啊，因为在北京法源寺呢，这位法师可能更清楚，就是一个中国佛学院，中国佛学院不是号称中国的最高学府吗？啊，然后有本科研究生，那会儿我在读啊本科的时候呢，常会有北京市好多高校啊，咱们天津有南开大学也是很有名，北京的清华北大人大呀，这都是 那有一些小朋友们读书读的呀，他可能素是有过这个因缘，莫名其妙就来到寺院里。可是呢，因缘是有善根又不深厚，或者还没显发，他就来挑战来了。啊，一看到法师和尚，他就问一问说你们说的，我觉得做好事这个倒是对这个慈善事业啊，对社会有功德，这是好的。说去极乐世界，说观音菩萨真的有吗？说真的有鬼吗？啊，我说真的有呀，有鬼，啊，有菩萨，有极乐世界。他说那你得给我拿个照片，或者放个碟片，你有录像吗？啊，这样我才能信。他就是说要见到了才信，这可怎么办呀？你说，我也没本事给他看呀，我还是在等着去呢。你说，啊，这还没排上队，还没到点儿。可是你说他就要看了怎么办？其实这个十分可笑，大家都知道，就跟春天生秋天死的虫子，他非得要说没有冬天，那你能怎么办？我只好说，我可以给你看，但是你现在没本事看。啊，我说极乐世界就在西方，你东方都看不完，所以你够不着西方。啊，他说那我要见一下。啊，逼得我也没办法，说了几句不成体统的话。啊，我说你一定觉得说现见的东西你才证明有。我说你错了。为什么？我说你什么都不是，现见到以后才证明是真的。啊，我说其他的不要说了，你都不知道你爸是不是你爸，你现见了。啊，因为以前我们也在一起讨论到这个信仰是怎么来的啊？为什么说信心如此重要？你说，诸位也可以设想，我们谁见过自己的爸生自己？这听起来话丑，理可很端哟，都没有见过呀，你怎么确认他是父亲呢？啊，当时我们在讨论时，我还跟演电视剧一样，演说，就跟一家子啊，这个。儿子爸爸啊，这个出去玩呢，出了车祸了，或者怎么样倒了个这剧情一样，结果呢要去输血，这个儿子呢受了伤了，爸爸要给输血，结果说血型又不对啊，医生说你是他亲生父亲吗？怎么不对？结果被儿子一听见说，哎呀，这有可能我是抱养的吗？啊，还是生下来的时候在医院里边这个护士粗心给掉包了啊，就开始就犯嘀咕。但是就回了家也天天觉得说这不对，原来叫一声爸啊，一家子其乐融融，那么完美，那么严丝合缝，天然纯粹，一生就喊着去了，一被医生这么插了一句就开始犯嘀咕，就觉得怀疑说可能不是亲生的啊。再过一段时间天天别扭这么活了，最后别扭的不行了，再去做个什么亲子鉴定，是不是现在医学上有 DNA 吗？亲子鉴定一下啊，一张 A4 的纸，我见过那个，上面说从生物学上支持你就是他的父亲，他就是你的亲生儿子，而且血型什么是可以，这个就是说在医学上这是可以成立的。好，就这么几个字，一张纸，这字也是人造的，这纸也是人造的，然后就把所有的郁闷都化解了，回去又那么轻松又那么自然。啊，这就跟一个电视剧演剧情一样，大家发现了吗？这个剧情里面你说人物的关系有变化，本质上的事情有变化，就是这个一个姓从来没有疑，结果突然间起了疑心，然后越想越疑，最后又把这个疑情呢给扫荡干净了，又行，就整个这个剧情的起伏抵挡，就怀疑和相信两个字在从中作祟。你说谁能现见呢？这爸是怎么信的？不就是妈说的，姑姑是婶婶奶奶姥姥说的吗？你说我们现在的人际关系什么东西不是信仰啊？如果大家在座的如果有这个逻辑能力比较强一点的，我告诉你们，其实一切法，世出世间的一切法全都是信来的啊。现在有一种学说，科学就是所谓的前卫吧，说人是没有理解力也没有认同力，就是我们说的我以为是这样啊，我认识了，我晓得了，明白了，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全部是潜台词，是说我相信了啊。所以大家在这个上面呢要知道，这就是说现见不是采信的依据 我们都是从天秋天死的虫子，那么我们的现在最正确的理念是什么？有冬天过来的人告诉我们，一个有冬天，二一个还可以延长寿命，活到冬天的方法，甚至在周而复始一年四季中永远都没有生命的生死的这种环节，可以把它打通，这就是两生托死的一个概念啊。所以说从这点来讲，我们说的性怎么来，你看人言，你说性咱中国人造字不是人言吗？就是说的，然后你心里首肯了就可以啊。所以说弥陀经中讲了释迦牟尼佛有两难，一个是在此五浊恶世成佛难，二一个说了一个极难性的世间极难性之法，就是净土法啊。那么你说这么一个极难性的法门，为什么要在啊，就是讲了这么多法以后，最后你看像善导大师那会儿怎么赞叹净土法门，他说如来所以兴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就是说一代教法中循循善诱，从始至终最后的关口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会到净土，往生西方。但是这个法这个干货呢，大家一下子接受不了，那么只能设置这么多的教法来不断的培植，让你先自立，用自己的力量先体悟这个教法次第，慢慢修的有所得，甚至到了菩萨，你看龙树菩萨都是正到欢喜地了还往生净土世界，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心净海从现在全在西方净土，在那儿成就，不离见佛，不离闻法，不离亲近供养僧，所以什么呀，要快速成就。大家要知道有三宝之地，能够随时随地见佛，能够念念无间闻法，能够不间断的任运而修，哪里有这样的国度啊。所以说在这个上面，我们就是要从这个男性上面地道玄关，就是要建立确信。怎么确信呢哈？今天我们讲的也就不说其他的，就是光讲一点我们了解一下。你说我们说信佛啊，我们从皈依的那一刹那开始，从这个受五戒信誓旦旦说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你说我们归根结底，大家想我们信佛，信佛信什么呢啊？在弥陀经里面，六方广长舌，六方诸佛出广长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称赞此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那我们就想一想，一尊佛的舌头生出来可以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我问一下你们信吗啊？你说哪有舌头可以把整个世一个一佛话筒能盖住的，信不信？一个藏教的，我们如果从教法讲，一个藏教的果头佛哈，也就是大概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上座部法里面修成就了以后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啊，可能一辈子不打妄语的话，他的舌头可以够得着鼻尖啊。诸位同学可以试一试，看你舌头能够得着鼻尖吗？一试不打妄语，舌头可以够得着鼻尖，三世不打妄语就能够覆到发髻啊。你说我们现在连鼻尖够不着，都每天不打几个方便妄语，就太阳都落不了山啊。一尊佛的舌头生出来可以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那就是说无量劫来都没说过谎话，从心地界到身口界已经究竟圆满清净无染，百福庄严这样一个报身广长舌。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有时候说信誓旦旦说信佛，信什么呀？唯一可信的就是这张遍覆三千大千世界的广长舌头。你说我们人类的这种思维 这个能量，这种学识，这种见解能够到哪儿吗？你其他表示数数你都数不完，你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往上数，人类的第六意识为什么经典里面说不可思议、照在永劫等等，就是你的第六意识就够不着了，再数上去脑子要爆炸，人要死了，承载不了了。所以一听说可以三千大千世界，哎，少来了，那就是佛陀就是啊，就这么说一下，赞叹佛厉害，确实厉害，真的有没有就算了，不再往下考证，要考证。又来了啊，所以说《法华经》里面讲说，佛出世啊，为了一切众生开示悟入佛之见。什么是佛之见？我们很多时候说，哎呀，佛之见，佛的智慧啊，佛的这个功德，佛的实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等等，这些是佛学名词哈。能够听得，有的听得过的，有的听不过的，就是了解这么过哈，这些不是重点。我问一下诸位，我这么讲大家能听得懂吗？能听得懂哈？啊，什么是佛之见呢？就是以佛心。